大家请合掌。归敬释迦牟尼佛。归敬释迦牟尼佛。归敬释迦牟尼佛。大家晚安哈。今天我们上第17次的文思篇，我是吕胜强。今天我们开始新的单元哈，第7章，大乘三系的希望唯识系的简介。一共有6堂课，我们今天是第一堂。上回我有说，请大家。最好能够预习一下，有预习的请举手好吗？哦，好，谢谢。因为它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了哈。我们常常说这个我们大乘唯识学啊，一般我们说叫做无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啊。无法就是我们说明。相、分别、政治、如如，就是五种法啊。八识大家都很清楚啊，眼、耳、鼻、舌、身、意呀、摩那识、第七、第八、阿赖耶。三自性就是所谓的遍计所自性，依他起性、缘成实性。二无我就是所谓的人无我、法无我。那么所谓的无法，那里面就是名相分别，所以唯识中啊，它基本上不能用自己的自由心证来解读唯识学里面的名相，它有它自己的专有名词，所以它的难度啊，大部分人难在这个地方。那么当然，看中观，有时候人讲说，看看你的慧根呐。那唯识学就不能投机取巧，它不但你要有基本的佛法名相的背景，可能你还是要有一些慧解哈。那么我们大家看这个，我们的教材编辑是，以导师的早期的唯识学探源为最开始的一个内容。加上我们采用四大乘论讲记的一部分，那么其他是印度佛教思想史啊。我们有一共3节，那第一节有关唯识学的源流，有3个单元，我们分3次的课程。那第二节就一堂课，那么第三节。一切行派的思想的主要内容，一共有2堂课。这比我们中观呢、啊，中观我们有7堂课，希望唯识系我们有6堂课。那么未来大家在预习的时候，今天我们会谈到部派佛教的唯识思想的有关本誓说。那么。下一堂课会谈其他的种子生现行的这个，还有无尽论的部分。那么第三堂课大家要预习，第三个单元这一部分，无著师资跟它的传承，以及互助、互入一、互入二，那个这个资料很多，但是因为互入一跟互入二。虽然我是摆在最后面，可是大家在第三个单元的时候就要拿来预习，因为大概大家如果读唯识的部分，可能在这2篇文章比较容易懂，但是它的分量也不少啊。所以在我们上第三堂课的时候之前，大家要复习，要预习一下，蛮好读的，也可以给大家一个背景。有助于进入整个大乘唯识学的一个，等于是一个入门啊。 那首先，因为我们开始介绍大乘三系的希望唯识系，所以我再把以前跟大家报告的这个内容跟大家复习一下。导师在无争之辩跟我们默如法师辩论的当中，提到了说，大乘三系所谓的中观的性空为名，现在我们谈的希望唯识以及未来的增长唯心，这三大系创说于1941年啊，30年，民国30年，导致说它的根本意趣是，凡是圆满的大乘宗派，毕竟有圆满的案例。那么事实上，声闻佛教也一样有圆满的案例了啊，因为这边谈大乘三系嘛，那它基本上就是要照顾两个。啊，我这边提到这个地方，那事实上有两个，就是说，为什么能够生死流转？如何能够得解脱？啊，如何得解脱？我这边没有列了，因为大家都熟悉了。那这个是我们首先要了解，你研究声闻佛教、部派佛教，乃至大乘佛教或者秘密大乘佛教，基本上都是还要掌握它的所谓的两大，所谓的我们称之为。流转门跟环灭门。那么，希望唯识论的立名，啊，为什么取名叫希望唯识，而不叫法相唯识？因为我们知道导师立这三系，那我们太虚大师立三宗嘛，他叫所谓的性空为名。我们虚大师说，他是所谓的法性空慧学。希望唯识论导师这样说。那么虚大师说是法相唯识学，那么真常唯心的，那么虚大师叫法界缘觉学，那导师是以性空为名为究竟了义，那以印度为主，虚大师是以法界文觉为最了义，以中国佛教为主，这两个师徒之间重大的不同啊。那么唯识取名叫唯识，也就是说。一切的法，生死流转、涅槃还灭，就看这个事了。唯识就是以这个事为本为中心，这个导致说大家都会同意，叫做唯识嘛，唯识宗。那为什么导师特别说不谈法相唯识呢，而谈虚妄呢？导师说，这是因为他着重于唯识学的通义。通义就是它的共法，那未来慢慢大家，就可以了解，因为不管你是称为法相唯识，称为虚妄唯识，基本上唯识中的主流，一切行派的主流，他所说的阿赖耶识，它是一个杂染识，是一个有漏识，是一个虚妄的杂染的识，所以。这一部分导师取整个，不管你哪一系统的唯识学，那么它都是共同要承认它的阿赖耶识是有漏杂染的，是相续无常的。那我们等一下也会提到思想在唯识学的一个源流，这很重要的。所以我想今天大家就是要稍微集中注意力哈。做一个，大家做一个参考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修学唯识学的方法。那我想，导师以佛法研究佛法这一部分，我就不必再多说了哈。叫诸行无常，思想都是从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诸行无常，前前后后互相影响而来的。这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任何一个学派，从原始到部派，它一定受当时的整个思潮的影响，叫诸法无我。包括佛陀本人，也不能置外于印度的古文明，这个叫诸法无我。啊，这个大家有一个概念。那么，不管你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最重要的是要从生死流转门里面得到涅槃还灭。所以我们读了很多名相。 名相分别，到最后是不是也要走向政治如如，就是涅槃还灭嘛？啊、哦，你了解很多佛法的名相，目的在哪里？今天好像我们谈的很多都是学理的，啊，事实上，它就是当我们学习了很多的基本的动作，目的就是要去运用它，所以到最后当然是要涅槃极尽法门，所以叫做意在言外，意在言外，我们要看到文字的寂灭相啊，导师这样说。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导师提到的方法论，就是第一个要得要，第二个要深入，第三个要旁通。那我们大家就是先着重在得要慢慢深入的部分。那导师告诉我们说，学任何一个法门，首先要知道它的一个大概概要，就得到大要，开始了解一个概论，浅显而扼要的书来读。比如说我们读成佛之道、佛法概论、学佛三要啊，这都是一个概要的书。那么很重要第二个，对于佛法从印度弘传来的历史也得知道一点。今天我们来看唯识学，我们当然要了解唯识学的源流，所以我们根据这个方法论，我们等一下一开始就会提到了思想的源流，从原始佛教、不坏佛教含摄了、含蓄了哪些大乘唯识的一个端倪，他的思想啊。导师告诉我们说，要了解印度的一些历史，当然有那个历史传到中国的部分，也可以透过印度佛教的思想的历史传到中国来，做一个所谓的侧面的了解，这当然是附带需要的哈。导师接着说，如果一开始为东临西爪的认识，或者一开始就学习深广的经论，那就是要不知中要了，就很难把握了。我提这一点呢、啊，我今年七月到美国参加任敬老那边的佛法度假之后，有到了旧金山跟洛杉矶。那我有一位在我们以前高中的时候结拜的一个同学，他在美国洛克希德公司上班，他太太在 IBM。 那么他的内人，他本身并不学佛，我这个朋友，他太太大概三年到五年前读了，去参加某一个学派的一个论，那么学了五年，然后我这个朋友问他太太很多问题，他说他没有办法能够得到满意的答复。然后因为我到洛杉矶就有住一个晚上，就住他家，就跟他们两夫妇啊，大家聊一些佛法的问题。那么他的太太后来才比较能够知道说，如果佛法的基本背景没有，去读一部很深广的论，真的人家问你什么，你要把握它就很困难，都很困难。所以啊，导师这个是过来人，提供大家参考。那另外一个，如果从你要深入某一个系、某一个法门，譬如说读唯识学，你要深入它，导师讲说，你要读唯识，不应该一下子就读那个成唯识论。成唯识论是几百家之大成啊，杂罗十家，它已经是大乘唯识学最圆满的阶段的集大成的著作，杂罗十家，我们怎么有办法去了解呢？所以导师举例是说，如果你要了解成唯识论，你一开始你要知道白法明门论啊，世亲菩萨的，或者无著菩萨的辩中边啊，类似这样子，那你才能够有一个下手处。那今天我们当然就了解说，我们要对唯识思想的一些基本名相，它的历史的来源，彼此之间的互相的影响，有一个鸟瞰，这样未来我们要去读，你说读八识规矩颂，我们玄奘大师的， 那也是唯识学到了后期，代表了玄奘大师这个系统跟护法论师有关的这个系统嘛，不能代表全部的唯识学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说要有一个佛法历史思想上的一个经纬图，就是我们能够有一个鸟瞰啊。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个背景。未来你看到人家谈唯识学，你就知道说哦，他谈的是早期初期的唯识学，有些是后来的唯识学。那当然，只要能够有助于大家修行都 OK，但是总是当大家增广见闻，而且选择可能属于比较跟自己相应的法门来修学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谈第一节的第一项、第二项的一部分啊，一部分。那在这个地方，今天我们会把第一个原始佛教所含蓄的唯识思想，这个续长的续嘛哈。第二个，以上为本次课程的进度，就是我们会谈到部派佛教唯识思想，但以经部为主，谈到本事论。这个本事，就是说，它是在眼耳鼻舌身意，早期原始佛教的六识论以外，为了处理生死流转，谁是受业的业报的主体，谁是记忆的这样的一个承受者，他们发现，如果只谈眼耳鼻舌身意六识，不能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会出现一个。除了六识以外的另外一个叫做根本识的内涵，啊，那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来说明整个唯识思想的一个演化啊，这是第一节的内容哈。好，那导师就提到唯识思想在谈整个唯识的时候，有一些基本的观念。他给大家一个背景架构，让大家认识。首先，导师提到唯识的定义啊，就是简单的定义，即是是，也就是说，我们所认识的一切，都是内在意识的展现。譬如说，我们所看到的外界，没有离开我们的识的那种外界，这个是。第一个是不离识嘛，你没有能够所有的外境，没有能够离开主观认识的那个心识，因为有时候我们叫做心，有时候叫意，有时候叫识，啊，那我们谈唯识学嘛，哈，那就是我们讲识，啊，事实上有时候它也有心，也有意的意思，那么这个是不离识，那么另外一个即是识，这有一个可能，即是识。我们说，如果不离识，叫做认识论上的唯识。我们透过心去认识外界，我们所认识的一切的外界，没有能够离开心的能认识的这个主体，这个是不离识。那一个即是识，即是识也可以两种说法，一个就是说即是识所现，那跟不离识差不多；另外即是识就是一种叫做绝对的主观的唯识学，叫做。山河大地也都是事所变现哦，这个就是比较更绝对的，称之为本体上的唯识学咯。好，那这个不论呢，这就是在唯识学的发展当中，论师们有不同的解释。那你所谓的就是是，那个是什么呢？有的说是巴是，有的说是阿赖耶是，有的说是阿陀那是。对不对？都有嘛。那有的呢？因为我们讲说，识就是心意识，都是在原始佛教是都可以的啦。那也有是讲说心性本净的那个真心，后来我们称为如来藏啊。那这个就看你怎么定义啦。那导师这边是提到一个笼统的，它都有可能变成唯识学的这个经文的内容。啊，经文的内容，所以导师说，因为我们在谈 大乘三系的希望唯识学，所以他说可以从大乘唯识学中的一些经里面的内涵来看出它有哪些是跟原始佛教有关的。那这边导师就提到有五大类，第一个跟华严经有关的叫由心所造，第二个跟解生命经有关的叫做即事所现，这个心就是，其实这个心啊，大家现在看到的心就是事啊，都是事啊。第三个是跟所谓的也是解生命经有关的叫因心所生啊。第四个是跟楞伽经有关的印心所现，也就是说内在的心是清净的，但是它外面有课程杂染烦恼课程，它是盖在清净心上面的，这是楞伽经。第五个随心所变是阿毗达摩大乘经，谈到所谓的戒定慧的修行者，像喜马拉雅山的瑜伽大师，他们透过戒定慧的修学，有时候也许没有慧了哈，戒定的修学，他有可能就改变环境。比如说你坐在雪地中，他能够让他的身体外面有一定的温度的变化啊，这个是透过修行的。那这个是底下详细跟大家说了哈。好，那详细来讲，唯识的定义，有的时候不离是，我们说客观的唯识学也罢，主观的唯识学也罢，那么这种所谓的真心妄心的这种唯识思想的可能，这都是唯识思想的一个面向侧向，都算是整个唯识思想的一个派流，不是全部了啊。导师说本人的态度是想在这复杂的唯识思想中发现主流与共义，就是大家共同认为是这样的。就像我们刚刚提到说大乘唯识学都承认是虚妄唯识的，这个是就主流共义嘛，对不对？过清宗派的偏执，导师曾经讲过说他早年年轻的时候也偏执一段时间，跟人家辩论认为唯识非怎么样不可，那就是偏执嘛啊。所以他说要先从大乘唯识学中指出几个不同的观点的解说，既然有经里面有不同的说，你能够讲说你的一定是对的吗？只能讲说所谓的求同存异 啊求同存异。那最重要的是考察他与原始佛教的关系。所以导师说性空学探远，唯识学探远，就是探到原始佛教去了。那真禅唯心就叫如来藏之研究，发现要到阿含那边去找资料比较困难，所以它不叫做如来藏探远，叫如来藏之研究。那么这不同方面的解说都算是唯识学的一个侧面，那这些对于将来唯识学的圆满的思想的完成，它都是透过这些不同的思想的内涵而已开展的。所以到最后我们所知道的世亲无著菩萨的唯识学可以说是这几个思潮的河流啦，河流。好，那我们来大家看一下，那等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在解释的时候，大家顺便就会打开你的课本，好，打开你的课本的263页开始，大家就要去稍微看一下，因为篇幅上我觉得我就没有把全文把它列出来。首先我们来简单说明一下，第一个由心所造的这样的一个大乘唯识学的一个引发后来大乘唯识思想的一个可能，第一个是华严经所说的三界虚妄但是心作，这个因，这个一我有把它弄一个凸显出来，原文没有一，没有一，导师可能就凭他的印象就写这样，三界虚妄但是心作， 没有这个心，没有这个一了。那不影响导师的诠释的内容哦。导师在课本里面，他也提到《华严经》的第六地这边提到，他讲说，这个唯一心座，事实上，如果大家有去看《华严经》这个原文，他是在谈十二缘起里面的那个心呐、啊，那个心事啊，他是在提这个。那但是后来的唯识学里面，就会引这部经呢、啊，作为唯识学重要的参考。啊，就是这个《华严经》是初期大乘经，最早期含摄一些些唯识思想的端倪的，这就是初期大乘经的《华严经》。底下的这些经全部都是后期大乘经的啦。啊，这一共五部经嘛，只有第一部经是初期大乘经。后面的四部经解生，后面的三部经解生密经、楞伽经、阿毗达摩大乘经，我用朱红色的，这都是后期大乘经啊。那么，所以如果从华严经里面所谈到的三界虚妄，但是心座那个心呢、啊，事实上是谈十二缘起的啊，那个是无明缘行行缘识的那个意思。那这边大家也知道，华严经有一句话非常有名的。叫做若人亦了知嘛，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啊，有这个话。但是华严经本身的唯心造，还是基本上不违背、不离开早期的原始阿含的十二缘起啊，这是初级大乘经。所以大家有时候我们说啊，解经呢、啊、要注意啊，注意。第二个，谈到即心所现的。这个解生密经，解生密经，我说事所缘，唯事所现故。也就是说，我们从我们的六根认识外界，引发六识来说，但这一部分解生密经，它已经已出现到了所谓的大乘唯识学的那一种所谓我们说。不离事的观念，这个唯识所现，这就是前面所说的不离事。你所看到的境界，如果没有阿陀那识，没有这个识，你是没有办法认识的。啊，这个是解生密经里面提到的。我说事所缘，唯识所现故。这边的原文在264页提到，此中无有少法，能见少法。那意思是说，如假设你如果离开的事，你就没有办法认识任何一个法了，啊，这个意思是这样了啊。然此心如是生时，即有如是影像显现，就是即是显现嘛，啊，这个叫即心所现。那这个是第二种可能引发唯识思想的经证。第三个，因心所生。因心所生，是一中一切种子心成熟辗转合合。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说明啊，我们会说明。这个在下面几个投影片会跟大家说明，种子是它能够使名色生长，这个在汉经叫做名色言事，事言名色啊，胎生学啊，胎生学的观念有些。第四个是印心所显，这个是楞伽经。楞伽经有时候大乘唯识学人拿来说是他们的根基的经，啊，事实上，楞伽经比较是更接近真常唯心系哈。这么讲，如来之藏是善不善因？就如来藏呢，他这个如来藏事实上就是阿赖耶识了，是善不善因？就是说，是你将来。流转到善去跟恶去的因啊，那么因为他本来这如来藏内心是清净的，可是因为无始以来的虚伪恶习所熏，就是课程。如来藏它还有它带具备有两个内容，一个是如来清净德性，但是外面它因为有。课程所染，所以他取名叫阿赖耶识， 那就是因为他真妄和合啊，内在的心是本净的，外面有客尘的杂染，所以他说清净的心，但是映现在外面的，显出在外面的，因为有客尘盖在上面，所以叫映心所显。事实上楞伽经是专门在讲所谓的无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啦，啊，他也专门在讲这个。第五个是随心所变，是阿毗达摩大乘经里面所说的菩萨透过戒定慧的修行，最初你修定的时候发现所谓的有分别影像出现，你会看到境界了。可是当你进入了无分别智以后，变成慧眼一切法都无所见，啊，这个地方讲就是入真正的唯识性，进入无分别智的时候都没有看到任何相了，啊，我们叫做无相解脱门嘛，啊，那这个是在谈随心所变，透过戒定慧的修行，从有分别智到无分别智，从有相到无相，啊，这个是透过戒定慧的修习，所以这个是五种类别的唯识思想的端倪，但是这是从大乘经来看的。那从这大乘经，导师要分析说，他这些大乘经是跟原始佛教有关的，哦，导师就来说明他跟原始佛教的关系。在这个之前，我们来跟大家鸟看一下唯识学的源流，哦，源流这很重要的，我简单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在印度大乘佛教的开展中，唯识论有真心派跟妄心派，啊，事实上就是所谓的真常唯心跟虚妄唯识啦，啊，传到中国来就有地论师，这个是以实地经论谈到心是清净的这一派，这是在隋唐的时候有地论师，有以色大乘论为主的色论师，有以玄奘大师为主的唯识师，这在中国有三派，这两大流，三派有两流啊，真心派就是地论师啦，妄心派就是色论师跟唯识师。那么真心派来自于印度东南方的大众分别说系，严格上讲起来，这个真心派啊，楞伽经是一个代表啦，真正的楞伽经，它的内在它是根据圣曼经有关的咯，叫做有一个叫做不空如来藏，不空是含有如来智慧德相的，空如来藏那空是烦恼的，它是可以拿掉的，那这个是从我们知道达摩祖师是南天竺人啊，是从南方来，印度的南方来，啊，东南方是属于大众部和分别说系的一个部派的一个划区。妄心派是从印度西北印的说一切有系中来的啊，这个是一切行派啊，我们说的大乘唯识学就跟这个妄心派从西北印有关，在长期的离合发展中彼此关涉得很深，将来我们慢慢会提到哈，尤其谈到了所谓的楞伽经啊，就是所谓的真心啊，跟阿赖耶识混在一起的。大体的说，妄心派重于论点，如无着事清，这着阿三嘎，这个无着无住大师无着啊，这个着无着就是没有障碍的意思了啊，无着大师就没有障碍。世亲这是兄弟了哈，两个大概相差二三十岁啊，他们俩年纪大概差二十多岁啊。以一切行派集大成者，就是无着大师跟世亲菩萨，无着菩萨、世亲菩萨，重思辨、重分析、重事相、重认事论。以希望心为染净之所依，我们叫希望为师，在这里吧，阿赖耶是希望的，但是无漏的清净法是法界所摄，是附属的，将来我们会知道。好，第二个，西延寺是济宾就是巴基斯坦的克什米尔，印度巴基斯坦的未定界的附近，是古代导师说 是很适合禅修的地方，佛法非常的发达。现在这么美丽的地方变成一个战乱的地方，真的是无常法尔。昨天晚上，巴基斯坦的前总理就被刺杀了嘛。这个是啊，印度巴基斯坦呢、啊，真是他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共业啦。那么早期我读《克里希那穆提传》呢，就提到的那个甘地夫人，克里希那穆提劝他离开政治，他没有能够，也有人劝他不要去克什米尔附近的地方，结果他被锡克教他的卫士刺杀啊，甘地夫人，这是印度的女总理，那昨天是巴基斯坦的。因为锡克教啊，它也是基本教义派的。那巴基斯坦，那当然它因为它有所谓的其他的一个激进派，所以这也是，抚琴追袭了哈。宜宾呢是一个非常适合禅修的地方，宜宾的瑜伽师。那么它紧随着金布辟市而独立发展，我们先有一个鸟瞰就好了。那么它本着瑜伽师的戒定慧的修正。综合说一切有部阿毗达摩论师以及金部辟易师，这是两派了啊。但是他透过修验的应时机而直通大乘，这个我们未来会提到会分析。这一邪派的发展很重要，大家看继承金部的，因为我们今天介绍金部了，金部的过位五体说，这三个都很重要了哈。过位五体就是他。离开的说一切有部的三世实有，认为过去未来是没有实体的，只承认现在有，大家知道吗？细心持种，认为第六世以外有一个细心，但是它有一个种子说，啊，第三个境界不实，这唯识到后来会谈到，外面的境界没有能够离，外面的境界都是假的，内在的心事才是真的，不是说真的，才是有的。啊，叫做一言是有，遍即是空啊。那这个是很重要的经部的三个重要主张，这还是属于部派佛教的，导入了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这大乘的喽。啊，这是就变成大乘的瑜伽，就是大乘唯识学了，瑜伽行派。所以这跟西北印的。瑜伽师有关，瑜伽师有关。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好，西元四五世纪，吴卓与世亲论师造了很多论，成为瑜伽行派。啊，瑜伽行派为什么叫瑜伽行？因为他们以瑜伽师地论为根本论，也就是说，瑜伽师以这个来作为他修行的依据。那。瑜伽师就是禅师啦，啊，禅师。等一下我们会再有资料给大家看。瑜伽行地啊，这个是瑜伽行地。那这个叫瑜伽行派，就是因为大乘唯识学是从弥勒的一切是谛论，瑜伽是谛论做根本论，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它取名叫做瑜伽行派啊。好，我们来看 Yoga。哎，我们说瑜伽啊，有印度原来的瑜伽师。但是，如果是属于佛教的瑜伽师，那就是他的瑜伽，就是这一个定义。Yoga 是相应契合的意思。导师说，宽泛的说，就是，一般的来说，整体的来说，凡是止观相应的，身心心境理智相应的，都可称为 Yoga。啊，它的范围就佛教的讲法喽。瑜伽身心相应的修持法名为瑜伽行，所以瑜伽是谛论啊，瑜伽行谛论，从修持以求实现特殊的宗教经验，叫做瑜伽师，中国叫禅师，为什么？因为叫中国禅宗。那事实上，中国禅宗的禅跟印度的所谓的一切行派的止观稍稍不同啊，稍稍不同。它有一些分野了哈，所以瑜伽师为定慧修持者的通称。佛陀的时代，重于禅，专精禅师是古代佛弟子日常的行持。古代的佛弟子是修止观的，止成观乃成啊。哦， 有修止修观呢，才能得解脱戒呀、啊。啊，您这样讲，所以当年我编导师的《妙音化语》的禅师的"禅师"两个字，是取用这个文字的啦。那个禅师叫做止观的意思啊，止观的意思，不是中国禅的那个禅。他说，到了大毗婆沙论的时代，更早以前，瑜伽是已成为佛教界习用的名词，因为它变成佛教的内部的内名。啊，那早期还是有瑜伽派啊，有啊，六派哲学就有啊。但是到了大毗婆沙论以后，哦，更早一些，瑜伽师地论已经变成佛教的专有名词啦。啊，这由于西元前三世纪间印度的瑜伽派渐次形成，佛教也受它影响啊。这个提到早期的瑜伽派，就是佛陀前后那个时代。好，这个我们有一个鸟瞰，我们来接下来看，原始佛教的这个唯识思想啊。好，那么原始佛教以唯识思想啊，我们来看。向后代发扬大乘的唯识学发展到第八阿赖耶识、第七摩那识，这在原始佛教里面当然是没有的。我们学习唯识学，我们来赞扬第八世的唯识学，但是我们不能抹杀早期原始阿含部派还没有提到第八世啊，并不表示我们否认说大乘唯识学没有它的贡献跟修行的内容啊。有些包括台湾的某些新兴宗教的，难免他会讲说，哦，导师反对第八阿赖耶识，导师是尊重历史的事实，哪个时代谈哪一种思想他就谈哪一个思想嘛。今天谈大乘三系，把大乘三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希望唯识系把它拿出来作为大乘思想的非常重要的学派，请问他会否定第八阿赖耶识吗？这里面讲说，原始的佛教唯识的倾向不能说没有啦。原始佛教缘起论确实有重心的倾向，处理的问题又本来与心事有关。那等一下我们慢慢说明，后代的佛弟子顺着这个倾向讨论有关心事的问题，这才有意无意的走向了唯识论。如上述的大乘的五种唯识思想，确乎都是立足在业果缘起的起灭上、生灭上、流转还灭嘛，那也就是一种缘起观的解说。那底下导师就解说这个五大大乘唯识思想跟原始的阿含经的蛇缘起的关系了哈。那这个刚刚我只是再拿来一下哈，这是我整理出来的，等一下一一解释啊，一一解释这五类的大乘唯识思想跟原始的佛教的蛇缘起有什么关系。第一个，由心所造。大家不晓得有没有读过导师的《学佛三要》，叫做有一篇的文字叫做心为一切法的主导，是吧？就是事实上他就是在谈由心所造，不是唯心哦。大家知道由心跟唯心不一样，就是心为一切法的主导，就是由心论，由心论不是唯心论。那这里面导师特别提到，原始佛教的缘起流转门不出于惑业苦，惑业苦要叫做无明是惑啦，爱染是业啦，老死忧悲苦恼是果啦，这个叫惑业苦。这从十二缘起就可以分出这三大类啦。第二个，有一类的部派佛教的学者索性把业看为私心所或心心所的作用，就是一切我们的造业，这个业事实上在早期的原始佛教，业跟惑事实上它没有非常严格把它分啊，但是论师就会把它分一分，就是无明是无明，烦恼是惑，苦集灭道的集是业，苦就是老死忧悲苦恼。那么 把业看成私心所或心心所。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啊，不拜佛教很复杂的，有时候他把业称为色法，说一句有不，还把一种潜在的业叫做无表色了。哦，当我骂你一句话的时候，骂完以后，它会造成一种我们叫做我们的生命的经验的留下来的一个遗痕，它叫做无表色。那这一部分说一句而不，并不认为它只是私心所而已。但是 有一个学派，比如像包括经部，他认为一切的业都是私心所、心心所，就是特别是以心来说的，含藏在这个心法中。那事实上，我先提前讲好了。过去我们跟大家报告，生死流转，承受我们的业报的有两大系统嘛，一个叫做依五蕴利我，对不对？把我们的业报啊，是储藏在我们的色受想行识的综合体里面，称为不特伽罗嘛，叫做生意不特伽罗、假名不特伽罗，有不可说的我，这个叫做依五蕴来利我，也就是说我们的业是储存在五蕴当中，这在我们阿含经叫做此因灭已，一因相续，对不对？啊，这样转了、啊。另外有一个是依心利我，以心心所含藏在内心当中储存我们的业报，当然是流转生死的一个主体，这个很明显就是谈未来的唯识学的一个端倪嘛，对不对？那这里面的把业看成私心所和心心所，很明显它就倾向于依心心所利我的这个学派嘛，大众不分别说系，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呢，他就很才明白而迅速的走向唯识论啊，我们在剖析啊，剖析他思想的源流。从原始佛教来看，唯识论是多少有点不同的，也就是说从原始佛教实验起来看，你所说你现在所说的唯识的思想，多少我们的理解上跟你大乘唯识学是多少会不一样的啦，好、哦、是这个意思啊、哦、不过话说回来，有情跟气世间，就是有情的正报，无情的依报，都是由内心主动通过身口的行为而造作一切的。现在的气世间呢，受到我们人类正报影响太大了哦，我们就谈到这个大地反扑啊，就知道了。气世间呢，透过我们这些啊贪嗔痴的众生啊，所主导的一切，把整个地球啊都破坏的差不多了，很明显看出来正报依报。所以佛教的缘起论，古人称之为由心论，这是原始佛教是比较是属于由心论的，是以心为主导，但是绝对不是唯心的、哦、它是色心缘起，但是以心为主导。它虽然没有大乘唯识学的那种意趣、啊、有意向跟哪个方向跑哪个地方去，它意向中去，但是它的重心以心为主的倾向，它确实是有这种倾向的。无名言是，就是是为知嘛。好，我们叫做其事而缓，也有这个话嘛。啊，其事而缓。好，第四个，阿含经的思想对华严经的唯识论却有深切的影响，因为阿含经讲说。比丘，我不见一色种种如班氏鸟，心腹过失。事实上，他这一部分呢，原来阿含经讲这段话，比较重点是在谈四言名色，名色言是辗转相依啊，辗转相依。他说，比众生心种种，故色种种，是在讲四言名色，名色言是。那但是。他有譬喻说，譬如画师，画师弟子擅住宿地，就是有一个空白的地方，旁边弄很多彩色，可以画很多东西，表示说我们的行为有时候确实是跟我们的心有关啊、哦。那只是 重点，他这个譬喻实在是在讲是言名色，名色言是而已。可是基本上后代的佛弟子们透过修行的经验种种，他会变成华严经所说的心如工画师画种种五蕴无法而不照，变成了一种唯心的思想的倾向。所以导师说，如果不从缘起论的体系去了解四缘名色，名色缘是有如空地毡的所谓如素相依啊，必然会感觉到是本经明显的唯识论。如果你不了解缘起，你不能把握阿含经的缘起论，你读到阿含经这部经，你就会以为华严经这个意思了。所以早期阿含经跟华严经从这两部经来说是有思想渊源的，看你从哪一个方向为主扩大它放大它来解释。这是第一个，从阿含经这部经来看到华严经的这个悉如工画师乃至华严经的所说的三界虚妄唯识心作，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好，第二个，随心所变，随心所变。那么这是从戒定慧的实证而来的，原始佛教的解脱论切乎不从物质世界的改造起，没有错吧？佛法是理智的德行的宗教，是不重视宇宙观的啊，所以不从物质世界的改造起，也不从社会的组织求解放。所以佛陀他没有当国王而当法王，他认为社会组织的改要怎么样解放都不可得，都不可得，也不做生理机构的改善，因为色身的变爱而且还有涉及到所谓的我们说叫做隐业满业了哈，所以重点在内心的解脱，能够不受外界的转动，叫做心苦身不苦，对不对？它重点在这里啊。第一点，从随心所变来说，反省当时的原始佛教，他在重视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当中，确实是不重视物质世界的。第二个，戒定慧本来这边的戒定慧就这样八正道了，大家重点在这边是八正道，本来是总挂一切身心的正行的，后来一分的学者说是无法师道，等一下我会备注，无法师道的主张的人是画地部，分别说系的画地部，他把牲口的行为有关正义正业正命的部分竟然把它排除在八正道的道支里面，这与世尊的八支圣道确实不合，等一下我们会说明。就是他很明显，你看分别说系的也是走向一心利我的啦，刚好他是画地部的主张，他是属于分别说系的四支里面的一支啊。第三，原始佛教没有说明根生与世界的随心而变，他不会在这一方面的，但是重视内心，也曾经讲说世事杂染的 主导叫做什么呢？叫做我们称为心烦恼则众生烦恼，心清净则众生清净，而且还说所谓心乐清净解脱啊，心乐清净解脱，那这个有这个倾向吗？第四点，从杂染缘起的杂染流转跟清净环昧中，一般的声闻学者虽然也承认由心所造随心所变，但还不能成为真正的唯识学，从即使他们这样讲也还不能成为后来所说的大乘唯识学，可是到后来的所谓的世亲无著菩萨他们就是我们知道成唯识论是解释世亲菩萨的唯识三十颂啊。那么成唯识论在谈到五教十理教正理正啊，这个是经典的依据跟理论的依据，他就引阿含经的心杂染故众生杂染嘛，心清净故众生清净，染尽诸法种子所集起名为心，这是阿含经原文，也不是这样的，他引的是这样子。这样看来 由心所造，随心所变的唯识思想，它启发原始的佛教缘起论是极为明白了，是没有错啊。它是来自于原始佛教，看你这些学者跟修行者怎么来解读《阿含经》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个注解：无法是道。刚刚提到说，因为有一类的学者，一心利我的学者。一分学者说无法是道，除去生活的行为，偏重内心，佛教这才走向唯心论。啊，我就把这一句重点列出来说明来看。空智赞就有一段话，八正道的内容不外乎戒定慧三学，对不对？叫做正思维，不正见正思维，正以正业正命。啊，那这个地方他把戒学里面的有关正以正业正命，把它排除到是属于八正道的道支了，就是说这三支是戒，它戒嘛拿掉了，只剩下定跟慧。定跟慧就是五支了：正见、正思维、正精进、正念、正定。那这个就是重视在定慧的修学，重视在内心的修验，那就会不自觉的走向了唯心论，这个是画地步的啊。这边讲画地步的道为五支啊，所以他导师讲无法之道，事实上是道为五支啊。啊，一般我们讲无法之道是这个啦。那看一下故事就好了。提婆达多佛的堂弟受到了韦提希夫人的儿子阿瑟四王的敬礼，染着利养，难以。频婆沙罗王的儿子阿瑟四来两个来密谋，他劝阿瑟四杀死他的父亲变心王啊，他自己要害佛陀成心佛。这个是提婆达多导师要大家看一篇导师的华语集篇文章第三册，叫做论提婆达多之破生。在历史上只有他有资格说他有两个罪名，叫做破法轮身、破和合身。破法轮身就是当时佛陀在，他佛陀转法轮，他要变心佛啊，他取代佛变心佛，然后佛陀你老了，把僧团的领导权交给我，第一个，第二个，他就是所谓的破和合身，破坏的整个僧团的团结，这个就是叫我们叫做忤逆罪啦，当生要下地狱的啊，那自称大佛大师啦，就是佛心佛啦。创无法是道，毁八正道非道。他的无法是道是五个：进行受起时，进行受着分少衣，进行受入下座啊，不在那个金色里面住；进行受不吃蔬盐，进行受不吃鱼肉。哎，从这个无法是道，大家知道释迦牟尼佛是吃荤的啊，所以在比丘戒里面没有吃素的戒啦，那是大乘菩萨戒。这个是各种例点有啊，导师这边取四分例啊，四分例。那这跟陀陀行，这个陀陀叫哆嗦，陀陀行哆嗦是精神哆嗦。我们以为那个陀陀是什么陀陀啊？是光头啊？不是啊，这陀陀是翻译的音啊，哆陀哆嗦啊，哆嗦，是非常精进的陀陀行相近。那他认为他这样比佛陀的更精进啊，啊，事实上是什么？你苦乐之两边啊，苦行乐行都不对的。说有些人如果离佛法缺少正见，就会迷迷糊的跟着提婆达多走，所以他又自己带了一批人，就是自己结界啊。后来舍利佛他们啊，还有跟莲花智比丘尼他们还在去劝他们回来。这是我们讲说佛陀晚年呢的一个公案啊，公案。好。那我想我们休息大概七分钟好了，因为还有一些投影片嘛，大家也要稍微休息一下。好，我们继续哈。我们刚刚已经跟大家报告了这个由心所造啊，由心所造，那么随心所变，这两个大乘经典里面所蕴含的唯识思想， 的一个跟莲师佛教的关系。现在我们来看第三个，即心所现。那么即心所现，刚刚我们所呈现的就是《解深密经》里面所说的，所谓我说为是，也就是为是所现。那么这样的一个不离事的这样的一个唯识思想，跟原始佛教有怎样的关系呢？第一，因为在十二缘起知里面，我们知道十二缘起有时候所谓叫十二知，有时候叫十知，有时候叫九知，有时候叫三知、二知都有，就是看你用从哪一方面来说明了哈。那在十二缘起里面的无明眼是四眼明色，明色眼六入，六入眼处，这个四知是立足在认识论上的。当然，如果你把它说是四眼明色，它跟往下四眼明色，有时候你也可以说它是可以从胎生学的角度来论的，但这个地方是指说，这里面特别举这四支是立足在认识论上的，这个在原始佛教也有这个特色的。这与即心所现的唯识有密切的关系，因为所谓的根尽是三世和合处，有没有？根尽是这三者和合产生处，这在不懂佛法的人，他反而还不但不觉得是唯识，而是认为是唯物呢，这导致在分析啦。但是因为所认识的对象就是名色，也就是说是是主观的能认识的，名色是被认识的对象，能主观能够认识的是事，认识的对象是名色，所以叫做事眼名色，这才能存在就对了。这是先分析它有这样的一个十二缘起的事知跟认识论的关系。第二个，从事眼名色跟事昧则名色昧的定律，这里面当然导师这边隐藏阿含的坚固经了哈。那说做认识呢，观察时，那所认识的一切很容易解说为自心所现的意象。那这个是看你偏重在哪一方面呢？所以如不能够正确理解依彼者不离彼而亦不及彼此的缘起论，就是事缘名色，名色缘事的这个色心互为缘起论者，那么唯识思想很可能就因为这样而在我们心中出现。这个是即心所现跟十二缘起里面的四知的关系。第四个，因心所生。在唯识学中特别重视入胎事嘛，对不对？我们说去后来先做主公，过去、现在、未来作为我们生死流转的主体的主人翁，就是第八阿赖耶识的入胎事作为前提的。因为入胎是所藏的种子，因为如果你是谈第八世，它是种子世啊，种子世它能够升起根生啊，那就是因心所生的唯识。所以在《解深密经》里面才提到说，哦，它的根生慢慢生长，那是胎生学，胎生学。它是根据十二缘起中的四知，和从事到名色六入的过程是胎生学的哈。那瑜伽派的唯识学注重在业感的果报式，叫做善恶为因，果为无记，就是所谓的一所果，一所果重视业感的果报式。不但成唯识论引事缘名色，名色缘事，另外还说有色根生，由此直说，就是有阿赖耶识背后来作为色根生的所执的对象，有一所心善恶业感，证明他这样的一个 入胎含藏室是阿赖耶识，是一所报主跟根生的执受者，叫做我们说叫有时候叫做色藏执藏，对不对？含藏的藏，色受种子执啊，执着啊，执着。其实早期的你大家知道，早期的爱乐欣喜阿赖耶，阿赖耶本来是枯藏嘛。啊、哦，是枯肠。那么无著菩萨的无着菩萨的显扬圣教论，更明白的引四支来证明阿赖耶，用什么来证明？他说阿含经里面有一句话叫无名所覆，爱解所系，感得有事之身啊，此言显有一熟的阿赖耶识。大家知道哈，瑜伽行派的对阿含经是非常熟的，如何证明？瑜伽师地论里面有一个叫做摄四分，专门解释杂含经的、哦、他们的传承啊，所以他们对阿含经非常熟悉，只是说大家去看导师的杂含经论汇编，导师把杂含经跟瑜伽师地论的摄四分来对读，他的术语是瑜伽行派瑜伽行派的术语，会有一些大乘佛教的术语啊，会难免会有一些，哎，他的这个语法跟杂含经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他们这些瑜伽行派的大师们引据阿含经，对他们来讲，确实是比我们还更熟悉的啊，更了解的。就是，哎，他们也不会，你想想看，后来我们叫做以经为量的，经量部的，他们就是都是以经为本的。所以他们对阿含经，那个经就是阿含经，他们有他们一套的说法啊，很熟悉的。好、啊，最后一个印心所显，这个就是清净的内在的心净本净的心为课程所染，这是根据缘起之中的无明之。到这边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五种大乘佛教含有大唯识思想的大乘经？初级大乘经的华严经，后级大乘经的解深密经、楞伽经、阿毗达摩大乘经，他们的根据都是根据十二缘起的，对不对？所以南传的大师，专门谈禅修的大师，他们在跟其他宗派辩论的时候，都是以经论为量，特别是要先有经，然后再用论来辅助，绝对不会说我禅修的经验就是这样的，你要相信我。现在我们一般的这个一般我们世间的人啊，政治人物也罢，也都讲说你要相信我的清白，但是你说举证就是另外一回事嘛啊、哦。那古代的这个在起码在佛教界是以经论为依据的，以三藏为依据的啊、哦。经上常常说无明所覆，但所覆的是什么呢？因无明的无知引覆了真理。同时经上又说，众生心常业为贪嗔痴等所污染，又说心性本净，课程烦恼所杂染。啊，这个在像真阿含经就也有这个内容。那么无明本来是可以，这个无明知本来可以遍摄一切烦恼。怎么讲？佛摄诸烦恼，见爱慢无明，对不对？因此心为杂染所污的思想，以无明所覆的思想，发生了河流的趋向。那么心为课程而染，而现起不净的思想，在后代的唯识学上也就转化了杂染习气引覆净心。这一点要说明一下，这个后代的唯识学，这边的后代的唯识学，它因为唯识学你不能全然用世亲无著菩萨的妄心派来看，唯识学也可以从真心论来看，所以如果从心性本净说，像分别说系的心性本净说，他说我们的心为清净为课程所染，那么就是杂染的习气引护本来清净的心，这个是一某一类的某一个侧向的某一个面向的唯心学，就是唯识学。那么而现起一切 希望境界的思想，这个是心为本境为课程所染，这是真心派的唯识思想。第二个是妄心派的唯识思想，是重视业力所感，业感的本是含藏一切杂染的种子而升起，这个阿赖耶识都是杂染的，内在绝对没有本境的，那是妄心派，所以叫虚妄唯识派。我们现在重点当然会摆在大乘唯识，也会摆在妄心派的啊，大家知道有这样的情形。好，那这是我们把第一节的第一项的第一个单元的两个内容跟大家报告完了，对不对？现在在谈进入不败佛教了啊，也就是说我们刚刚所谈的大乘的经典里面的有可能唯识思想跟原始佛教的关系，现在谈部派佛教本身它的唯识思想的可能性，但是特别以经部为主，但是我们还是会提其他学派的本事论啊。现在谈本事论，我刚提到本事论就是说认为眼耳鼻舌身意的六识不能够扮演它生命流转还灭记忆受报的角色，所以会出现一个六识以外的那个本识，那时候还不叫第七识，就是有一个根本识啊。那我们来看部派佛教怎么来谈本识论啊。好，那内容第一个是整体的来说，给大家就整个的来看；第二个是特别以经部辟义师的细心说，它有好几种哦，我们只特别针对一类经为量的细心说。为什么？因为这个一类以经为量的细心说才是真正影响后来大乘思想，包尤其像世亲菩萨。所以为什么只举它？因为部派佛教太复杂了，我们也可能就我们得其大要的学习者来说，我们只要把握它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内涵就可以了啊，免得自私一分哈。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报告到这边，下一次我们就谈种习论跟无尽论啊，种习就是种子生现行啊，心习种子啊，唯识无尽啊，这是我们下一堂课的。好，我们来看，所谓的部派佛教的唯识思想以经部为主。好，我们来做一个概说。本识论思想的前驱是细心相续，我们来看几点。第一个，细心相续是唯识学上本识思想的前驱，这个本识思想它呼之欲出，但它不叫第七识，暂时我们不能叫第七识，后来有一点引到第七识，到了有第八识才变成真正的大乘唯识学。好，这样子。好，我们说要理解相似的细心跟本识的关系，应该从间断的比较粗的识来说起。粗识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表面意思，说眼耳鼻舌身意啦。所以有人讲说唯识学叫做佛教心理学，也叫做深层心理学，因为他谈莫那斯，谈阿赖耶识啊，这样说。那么据我们一般尝试的自觉，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感觉得到的经验，六识是生灭无常，而且是会间断的。为什么？如何证明？像我们如果一个人昏倒了，暂时眼耳鼻舌身意这六识就不起作用，暂时不起作用，熟睡无梦时啊，有梦就不算了啊，都觉得当时没有心事的活动。那么佛教只同意动物是有情，草木不是有情。他为什么挂号挂在这个地方？你如果说草木有佛性啊，如果从空有两宗的大乘印度佛教的正统来说，基本上他认为是邪见哦。啊，所以天台中国禅宗，我上次跟大家报告说，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对不对？青青翠竹皆是法身。如果是草木有佛性说，似乎哲学论理非常漂亮圆满，就好像我们这个方东美大师说，他站在飞机上看到云海一切，看到的华严哲学的伟大。但是华严哲学的伟大并不代表实际经验的可行， 它可能是哲学的本体论。所以导师在帮杨振和教授台大写那个华严的那一本哲学史观还是有一本书的时候，序文大家就看得出来，中国是哲学本体，形而上味道很浓。在印度不会是这样，印度一定会落实到禅观。所以我个人以为，在台湾引起生死学研究的傅伟新教授，他也研究大乘佛法，他也在佛学院上过课，在华光种种，那他也非常赞同中国大乘佛教哲学思想的伟大，但我个人觉得那是从哲学的本体论上来看，我觉得就印度的内在的底理重修行的部分，我觉得中国教这一部分有时候难免对于本体形而上有比较多的发挥，如果你没有能够从禅出教的，那有就是可能会迷失到佛教的精神。所以说，如果你认为草木都有佛性，那么这个是跟印度的正统的是不太一样的啊。就说如果不从有无心事着眼，草木与动物的有无生命又凭什么去分别呢？就看它有没有心事啊，对不对？你这六识在这种情况之下没有活动呢，好，梦觉就昏倒了，仅是没有出显的心事，但维系的意识还在啊。他是在谈这种细心相续，要从我们生命的尝试的经验里面去发现这个六识有可能会做间断的。那什么来扮演所谓的我们的生命还在，是因为还有识在那里嘛？识言明色嘛。假设我们说受卵识，一个人有没有这个生命，这个识在不在是很重要的原因。阿含经就谈到了，一个人说为什么叫做死，寿命的寿，身上的温暖的热度跟识，这三个在，生命就在。真正的死就是这三个没有了叫死。所以这是里面就从这里面就可以来看分析到说，唯识的意识还在，相续的细心就是在这样的间断的出世中，这样的经验中的思想展开啊。这个是谈到的本是思想的前驱，细心相续，从间断的出世里面来经验，来感受，来推论而来。第三个，无论是大众部或者上座分别论，就是我们常讲说大众分别说系啊，包括金部辟易师等，在初期都把细心堪成意识的细分，他是认为第六意识的细分，还没有说有一个第七识出来，没有啊。但是经过长间的思考，才明确的提出六识以外别有细心的主张。好，再来看这句话，如果离开六识别有细心，那不就是有七识吗？可是阿含经里面明明没有谈第七识啊，这是违反圣教的明文。所以你给他看，部派佛教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以经为量，就是整个佛教界共同的阿含经里面找不到第七识，你如果提出第七识，你就会被人家批驳认为违背圣教，所以这个是很严肃的问题。可是后来怎么办呢？后来他们找到说，原来发现世尊细心说的根据是根据十八戒中的意戒，叫做眼耳鼻舌身意。那眼耳鼻舌身意识，那六识大家知道啦，色身香味触法，那就不要论了。可是这个意戒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里面的一根的那个意戒，这个意戒十八戒中的意戒，缘起之中的无明缘识的四支，这个四支好像跟六眼耳鼻舌身意六识不太一样哦。就从这个意界跟四支里面，然后来衬托酝酿，发现说那有一个还不称为第七识的，但是它是可以称为一位恒在的细心，不是说独立在这六识之外。只是说他还没有提出叫第七识， 啊，它就叫做一位恒在的细心，所以这个细心相续。那接下来当然有人会开始命名了，啊，怎么称呼他嘛？只是说他不称第七识，因为佛陀没有讲第七识。好，来看第二个，我们先有一个了解说这个细心跟本事的关系。啊，部派佛教对于生命本质如何来探索发掘呢？第一个细心呢，这个细心我们刚刚已经介绍的是受生命终者，啊，也就是说生命来跟结束它有一个背后的一个东西，根深的支持者。我们刚刚提到当我们昏倒的时候有一个细心支持根深，否则的话它不就是死了吗？浮解的联系就代表过去、现在、未来、业报、记忆的那个关键者，他为了业果缘起的要求而建立，他就是生命的本质，这个叫做终极关怀，对不对？终极关怀。那么部派佛教关于生命本质的探发，并不限于细心。诶，细心是大众分别说心，对不对？叫依心利我的。对于生命本质的忏花，有从五蕴上来看业报的承受体嘛？有些是从心心说法，从细心来看嘛。所以这里面我们来看，就有这样子。大众分别说细是心事统一中，是从依心利我来看，对不对？说一句我不跟独子部，它是从叫做圣意普特杰罗。假名普特杰罗，说转部叫做圣意普特杰罗，这个独子部叫做不可说我，对不对？叫五蕴和合的普特杰罗，建立前后的生命的移转记忆。一原始佛教明摄佛明摄解的见地，导师反省回来，如果忠于阿含经，阿含经是比较倾向于五蕴统一论者，你比较不能找到依心利我啦，他比较是依五蕴利我，所以这是导师这边提到一个反省。所以叫什么？一切婆罗门都是以五蕴来说有我没我，有没有？有这个话吧？啊，这个是。所以可以说，五蕴统一门就是大众部啦，说一切有部啦，独子部啦，说转部啦，他们是五蕴统一门，是五蕴平等门。五蕴平等门，基本上大家知道以前的俱舍论的五位七十五法，它叫做指色、心、心所、不相应行、无为法。它的色摆前面哦，色跟心，到最后大乘白话名言论叫做心王心所，哎，得病啊，就是它味道已经不一样了。唯识学了嘛，唯识学就是心王先，对不对？从这五位七十五法俱舍论，这同样世亲菩萨的，到世亲菩萨的白法名门论白法，风格不就不一样？他自己本身思想有转变吗？回小相大。那另外一个是心事统一是殊胜门，就是说从五蕴上来说，色受想行识，他特别重视那个事，所以他叫做心事统一。虽然是依心利我，他是把心独立于彼。色受想行的当中，心王摆在最前面的叫殊胜门，啊，是这个意思啊。一个是依心利我，心是统一论的；一个是依五蕴利我。所以，我们过去我们要为什么要读部派佛教概论呢？我们如果没有以前的背景，再来今天谈这个东西，大家要更吃力一些啊，有这种情况。好，抱歉。好，那我们接下来另外来介绍一下这个它的内涵功能。部派佛教各家本事说前期思想的概说，第一个说一切有部，在五蕴合作用上建立假名我，假名不特切罗，对不对？这叫依五蕴立我，这像海浪的前浪推后浪的波波相次，相续无常变化，它是无机的集合。因为他是三世实有论者，他不需要靠这个，他靠法体恒在，他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好，那独子系，他是在五蕴不许变化中发现内在的统一，因为有一个内在的不可说我， 所以它有一个叫有机的统一。这个有机就是这个有机啊，我们套用一个导师在如来藏之研究里面说的话，他说啊，佛弟子们、圣弟子们所体验的正法是不能有人格化的。你这个有机的统一，就一个不可说我人格的主宰的东西，所以被叫做类似外道神我。独子派有被人家这样认为嘛？啊。第三个，后来说一切有事分出的金量部，本着他的假名的相续，采用了一心论，这就是细心论了、啊。这个就是经部的细心论啊，知道是这样的。那大众分别说细，是心净本净说。这个金量部是杂染说，他的一心论是杂染的哦。大众分别说细是一心是常，意界是常，他这个是本净，这个是妄心，这个是心性本净，所以两个是有对立，但都是一心利我。大家了解了解吗？部派导师的导师，我觉得他思想很特别，就是说他把那个思想的那个不同的特色，他分得很清楚。说一句我不分出来的尽量不，他离开的五蕴上来利我，变成一心来利我，这个是说一句我不分出来的尽量啊。那么，但是大众分别说细，他就是。就是说心性本净的，一心是常，意界是常，啊，是这样子。好，我们再另外看大众部跟分别说系，他们对于本事说的名称。好，分别说系的本事思想，心性本净，我们来看上座大陆分别说系有大陆派跟海岛派，对不对？大家知道吗？从开始分为大众部跟上座部，那么上座部又分出了所谓的说一切有部，对不对？分别说部，分别说部又分了所谓的法藏，有没有？影光，有没有？化地，这都是。还有一个海岛的次同业部啊，这个讲大陆的印度大陆的分别说系的根本圣典的根本的论点，叫舍利弗阿毗昙。他已经把六识跟意界分别解说了，并说意界是出生心，就是本事思想啊。虽然没有叫第七识，但是他说，细心思想的最初倡导者，导师说，我认为就是舍利弗阿毗昙，认为出生心为意界，而不是意识。啊，另外第二个。分别论者在印度本土如大毗卢沙论所说的一心相续论者，这个是心性本净的咯，心性本净课程所然，这个在舍利弗阿毗昙，等一下我们来看论文就有的啊。所以它跟大乘的佛性说是有关的，分别说系跟大众部都是。分别说系的本净清净，我们来看舍利弗阿毗昙的论文这样讲，他说心性清净为课程然，凡夫未闻故不能如实之见，亦无修行，圣人闻故如实之见，亦有修行，这是证据啊。好，底下很有意思，这个是类似我们说论证校正，这个是理证啊，底下这个比较重要啊，大家思维一下。无漏尽法的升起，在未来无实论者显然成了问题，什么意思？大家想一想，说一切有部，它是三世实有的，认为任何的法，不管是有漏无漏，在过去、现在、未来当中都是存在的，所以杂染也好，清净也好，在法体中都有，所以他认为三世实有。我们都有机会在三世当中取得了，就是有杂染，杂染是我们众生的本态嘛，就是无始以来是这样。可是因为在三世一切法中都有无漏法，所以我们就有机会得解脱，对不对？三世实有，在理论上，他就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指引。可是今天你大众部或者分别说系们，他们认为过去是曾有，未来是当有，现在是现有，可是。过去跟未来是没有实体的， 那现在只有现在，那如果现在法中如果没有无漏法，你怎么得解脱？所以在现在的法当中，它就必须要成立一个你的现在法中有本净的内容，你才有办法。可是现在你又是杂染，可是你的杂染是课程所染，所以又有清净又有杂染，有杂染就可以说明生死流转，内在是清净，告诉你未来能够得解脱。哎呦，这道理好像都能够说得很漂亮啊。诶，古代论师印度的逻辑是很厉害的，我说明这一点就知道说不败佛教不是只谈理论，它是因为这个理论是有助于他修行才有用，否则早就被批驳掉了，对不对？那你说世亲菩萨，世亲菩萨的思想是采用很多经部的思想，经部的思想，可是他的道阶啊，是采用说一句有不的道阶，我们等一下会提到，这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有传承的关系。 OK， 所以我说大乘本有佛性的思想都是以这心性本净为前驱，这个思想早就在不败佛教的四六阿毗昙当中出现了，所以导师说分别论者的贡献确实是太伟大了。我看早期的版本啊，我这一本版本，我这有一个版本是比较老旧的版本，导师早年可能他年轻了哈，比较直爽吧。我这个版本看到的这个确是太伟大的，有没有看到这个确是太伟大的惊叹号有没有？我这个版本是，我看是几年版的，我这个版本是63年3月重版的，我这一本他那时候的版本是问号。导师现在的版本是惊叹号，我觉得啊，导师是还给历史的一个样貌，然后导师晚年可能比较没有像早年这么冲啊。哦，我的解读不一定对，就是说他早年可能对心性本净说有一点不以为然，所以他打一个问号，质疑他啦。到晚年我听信云法师说他有空就拿妙缘集看一看啊，看到哪里改到哪里，所以他把问号改成惊叹号，是基本上不管怎么说，从哪一个西坛的立场，哪一个西坛，大家知道世界西坛也罢，为人师上西坛也罢，不论如何这样一个思想对于大乘菩萨道还有他一定的贡献，所以他说很伟大，就改成惊叹号了。这个是我的解读，这只是一个问号，个惊叹号。这是我无意中发现的哈，这样子。好，第二个来谈，刚刚是谈大陆本土派，对不对？不是我们现在什么本土啦，没有啦，这个是佛教的印度本土，一个是海岛型的啊，海岛型的是赤铜乐部，就是南传的，我们现在大家读《色阿毗达摩议论》的那个叫做有分心，叫有分事啊，有分事，有分事。它的定义，什么叫做有？就是三有，就是意界、色界、无色界，三有分是成分，过程我们众生在三界中流转生死的那个本事啊，就是有分心，就是有分事。以分别说不自机的是同月部，把细心看成三有轮回的主因，叫做有分事。从有分心出生到有分生回去啊，这个大家有读议论会更清楚。那么同业部是依意识思，以意识为精神的根本，五识仅是认识外境的渐用，意界是五识若前若后次第生，所以五识以意界就是六识，是不配做出生终生的，不能作为出生的心跟命中的心，啊，出生生有跟死有嘛，哈，真正的能够贯穿它的是有分心。这个不管怎么样，我们了解它是赤铜业部还分别说句海岛派的本事论的思想，啊，我们没有办法深论。好，这个是刚介绍了印度本土派的。分别说系跟海岛派的本论本事论的思想，先来看大众部的本事思想是根本事。 啊，是大中部的。这个，因为在编教材当中，现役这个资料已经五六百页了，所以有一部分资料我没有纳进去，因为我们特别以进步为主，因为跟唯识思想比较有关联。不过，对于整个背景，所有部派，我们做一个鸟瞰，所以我补充了这些资料。大众部的根本是叫本师思想，叫根本师。大众部的根本师是六识升起之所依，那是很明显的说不出来的第七识，只是没有命名第七识而已。那么这无着论师在他的色大乘论里面，早就把它当成这样的一个根本师，就是阿赖耶识的另外一个名称啊。论上说，就是色大乘论说，这大家可以参考导师的色大乘论讲记，以大众部阿基摩中，就是大众部的阿含中说，意密一门密意说此根本是如树一根，就是它的根本树。那个树啊，就像六识嘛，根本是就是根。他的弟弟世亲菩萨的世论里面就讲说，为根本是为一切是根本因呐、啊。我们大家知道说，哦，六识后面的根本是说不出来的第七识，在大乘唯识学就把它当成阿赖耶识，可是，在部派里面，它就是说不出来第七识的那个根本是啦、啊。作为过去、现在、未来的主人翁嘛，这叫一心利我的一个门派，它也是心净本净说。可是，大众部的心净本净说被拿来大乘唯识学就是妄心咯。这个是他们看怎么运用的哈。所以导师说，《解生命经》的阿陀那是甚深系，一切种子如瀑流。阿陀那是就等于像阿赖耶识一样，《楞伽经》的一切根本、一切根识，事实上也是阿赖耶识了。只是阿赖耶识这里面全部是妄事，《楞伽经》的阿赖耶识里面有真妄合合，内在的底理是清净的，外在有课程所染，这个是。楞伽经的阿赖耶识跟解生命经的阿赖耶识是不一样的，阿陀那识是不一样的。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是从这种根本是演化出来的。那当然它不一定是大众部的啦、啊、本师思想的成立，虽然说与上面所叙述的真我、细运、细心都有关系，但虽可说是这些思想共同要求的河流，但比较主要的要算是，也就是说大乘唯识学真正的出现最重要的，它应该是大众部的根本是分别说论的一心，一心相续，经部的集起心，等一下我会谈到集起心，他们在建立的目的跟说明上各有它的侧重点，因为有些是心净本净说，有些是杂染说嘛，而根本师的重心都在说明心理活动的前缘，什么是依心利我，一定是业报记忆的承受体，是特别以心心所为主啊，所以它的重心是在说明心理活动的前缘啊。结论，本师论的结论啊，分析跟结论的哈，把这两个思想，就是一心利我的精量部跟大众分别说系这两类的思想，导师在分析来说，如果从早期原始佛教的缘起论来说，都有它的困难。假名相系的统一是机械的，假名相系的统一是指精量部的，因为它是杂染的，杂染相续嘛，哈、哦，阿赖耶识也是种子如瀑流，它也是无常相续的，也是有漏的。常义的统一，心性本净说是形而上的想象的。这两个极端，一个是真心派，这个是妄心派，这个是真心派。这两个极端将在大乘佛教的希望唯识论、真常唯性论复张旗鼓，对不对？真常唯心论就是大众分别说系的啊，那么希望唯识就是精量部那边过来的，不论是五蕴依五蕴来利我，或者依心来利我，凡作三世统一说明的，都与业果缘起有关，自然也就以本师思想 有关，它是本是思想的前驱。所以好像不特切罗与本是无关，其实本是这个是，其实本是是这些思想的河流，都有关系啦啊！你不管你是依五蕴立我，依悉心所立我，都跟本是思想有关啊，都有关。像唯识学中的阿赖耶与如来藏有密切的关系，怎么讲？楞伽经所说的阿赖耶识，它是集合了真常唯心跟虚妄的那个阿赖耶，把它合在一起的叫真妄合合。其实大乘起信论也一样啦，啊、哦，所谓真心门嘛，妄心门嘛。那如来藏以不可说我什么意思？就是说后来的真常唯心的如来藏思想，跟独子部的不可说我有不可分的关系呢？这大家有机会去读如来藏之研究，啊、哦，这边没有办法说明。所以导师啊。导师的伟大，我觉得哈，他对那个从哪个思想转到哪个思想，这两个思想之间起怎么样的互相的关联，所以导师说，我们学习佛法得其要，对不对？深入旁通，你这个一定要后来那个变异啊，他一定要是非常的细，所以导师说，你如果不能够很严密、很严谨啊，你如何来？了解整个佛教的思想呢，啊，所以这导师啊，思想伟大的地方。好，那接下来概说说完了吧，变黑色的，接下来还有朱红色还没有讲完，还有五分钟，这个金部辟义师的细心说，一类以金为量者的细心说，因为什么？因为辟义师的细心说有好几类啊，太复杂了。我们只谈后来世亲菩萨受到很大影响的一列经为量者的，谈到集起心跟种种心。集起心就是阿赖耶识的，种种心就是六识。啊，那我们来看他怎么说明。来，再来看一下佛教史啊，这个都是要复习一下。导师的伟大就是他会把你要讲这个思想的背后的背景说明，让大家增加一些印象啊，了解唯识思想的初期演变。好，我们来看大乘时代的声闻部派。我们知道西元前50年开始进入了大乘佛法的时代啊，所以这边叫西元前后佛教进入了大乘佛法的时代。然而一佛法，也就是原始佛教加部派佛教啊，而演化分类的部派佛教，虽有兴盛或衰弱的不同，但还是存在，还在弘扬发展中。只是我们说龙树菩萨叫做大小兼唱嘛，大小兼唱就这个这边嘛，不是吗？后来就变成倾向于菩萨的声闻分流到大小兼唱。倾向于如来的菩萨分流啊，这个是等于第三期到第四期之间呢。那么部派佛教以试验为中心，僧团僧众过着团体的生活，经长时间的教化，适应不同地区的部派。这些部派拥有市场，很多近人，形成相当稳定的教区。由于大乘重于法的阐扬，所以大乘的出家者不能不先在部派的试验中出家。龙树菩萨在说一切有部出家，世亲菩萨在说一切有部出家，无着菩萨在化地部出家，都是在部派中出家。部派佛教的存在不一定障碍大乘，从现实的大乘佛教来说，等于是大乘出家的先修阶段啊。这个先做一个引文。好，接下来看经部了。因为我们要介绍金部，它就是进入了大乘唯识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派嘛。我们先来整个大的金部，再来看以金为量的那个思想。金部有很多的系统，很多大师。那世亲菩萨是采用金部里面的一个以金为量的集起心跟种种心。那我们先来看整个的金部。在印度的大乘时代的部声闻部派里面，他扮演的角色，我们来看，在说一切有部中，加斯米罗就是克什米尔啊的阿毗达摩论师，在贵霜王朝的盛世，就是迦利色迦王 那个时，当然大毗婆沙论是在迦利舍迦王以后才结集完成的啊。贵商王朝发起大毗婆沙论的编辑，说是500欧罗汉造的，罗列部派百家，评论得失，确定的毗婆沙师，这叫迦斯米罗的对论，对论的解释叫毗婆沙了啊。在迦斯米罗的这些阿毗达摩论师解释的大毗婆沙论，以他们迦斯米罗这个地方所解释的发智论，因为大毗婆沙论是在谈发智论的，迦耽尼子的发智论，那么它是一个母论，那以他们迦斯米罗所解释的为正宗，罢黜百家了，其他的住在犍陀罗的，住在其他地方的西方师认为不正统，叫做罗列百家，评论得失，为了取得迦斯米罗的正宗。这一件事情对于他们迦斯米罗的毗婆沙师来说，真是千秋伟业，这很有意思啊！讲历史故事一样，但对其他的声闻学界，包括西方师其他的学派，就引起不同程度的震动，震动就是反弹了啊！有部中的诵持经者，就持经的辟义师，这些啊，有些是禅师啊。到地在地方上教化，导师讲说啊，在印度的一般的佛教界里面，对佛教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反而是持经辟义师，对地方的影响更大了，万人空巷啊，说法的时候。那么在大毗婆沙论中，他们这些迦斯米罗以外的部派佛教论师表面上受到尊重，实际上全面被否定了。他们这样才，他们这些人才脱离有部的主张，三世实有，法性恒住，独立发展而主张现在有，啊，大家了解。然后他们因为在一部众论论里面有一个十八部，有一个叫缩转部，他因为那时代比较慢了，所以他们偷悟过去的古德，起名叫金部。然后进行对说切有部正宗阿迦斯米罗这些毗婆沙师的批评，后来的世亲菩萨也加入批评的行列了，不过有人反批评回来嘛，啊、哦，这难免都会这样子，所以有人有批评，让自己更对佛法更深入，也没什么不好。再来看，西元三世纪，金部呈现了绚烂繁荣的景象，成为部派佛教的显学。在西元三四世纪，那我们知道这个时代应该是世亲无着菩萨的时代。无着菩萨是西元340年左右的人，世亲菩萨是360年、哦、大概就那个时代。那在中国南北朝时代的诚实论，那也是金部师啊，也出现一个叫诚实论的这个小乘学派。事实上他是以阿毗昙对己代表声闻佛教的两大流，这在中国佛教也是这样，代表了在印度跟中国金部占有了一席之地，应该这样说。不止这样，在西藏说到佛教的四部宗义，记得吗？谈到西藏佛教，提到说大乘有空有两车轮啊，小乘不出说一句我不跟金部啊，表示金部在印度当年曾经辉煌过的显学，影响到西藏佛教，也把它列为四大部之一。金部与说一切有部对举，代表部派佛教，中国内地与西藏可说是大致相近。在部派佛教中，金部是后起之秀啊，因为十八部没有它了，后起之秀。那么成为显学，以说一切有部分庭抗礼，金部学者也足以自豪了。这个是谈到金部的历史，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显学。现在的佛教在台湾也是相对的显学了，只是他这个显学跟这个心理学跟经济学不一样。有人讲说，当代现在是心理学跟经济学是显学嘛？有知识就有钱了啊。 只有人学佛，不晓师父风雅，不晓得。好，西元四世纪，我们再来看，这刚刚我们提过了嘛。大乘的唯识学跟瑜伽师有关，他不只是进步而已，他还有从禅出教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了。这个大乘唯识学是根据进步的过位无体、细心持种、境界不实，导入了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啊。大家刚刚我已经读过一遍啊，大家再顺便复习。好，最后一个，第四个，进步兴起的时代，大乘空义已经直入中天了。当然了，大乘思想特别是般若思想在西元三四世纪还是非常的发达。那么世亲无足菩萨的唯识学也接近成熟的阶段，等待综合它了，把它涵盖进去就完成了。那么在大乘佛学普遍发扬的时代，进步学不免转化于大乘。好，我们看它怎么说明。例如进步师里面的诚实论的昧三心见昧地啊，内容我们先不管，它形式上是声闻学派的三藏的内涵啊。我们讲经历论都是讲声闻三藏，但是内在是接通了大乘空义啦啊。诚实论是这个样子，而经部的违法因果实无作用论义是密通一切是一切的啊，大乘一切的，所以终以种子心习接受阿赖耶识。这个是世亲菩萨的成业论啊。大乘成业论就是以进步的种子心习然后含了阿赖耶识，世亲转以大乘唯识学中心，即舍论反而变成大乘唯识学的附属，就是附属的科目啦，自由综合又转化大乘的倾向，一时隆盛的进步学后来就不见了。进步学这么伟大，可是因为他思想太自由了，所以后来就转入大乘。所以在西元，你说西藏佛教还有进步哦，可是我们看唐朝的义净三藏玄奘大师去到印度看不见进步，原来进步已经被大乘唯识学消化掉了，不见了，融入了大乘唯识学里面啊，是这个意思了啊。因为他自由学风，自由学风啊，所以这个是附带让大家有一个增广见闻的啊，大家知道这样子。世亲菩萨的记舍论随顺进步，但是不限于进步啊。世亲的记舍论可说随顺进步，频破加斯米罗的毗婆沙师啊。到底当时的进步学，进步是现在有的。那么现在现有，过去曾有，未来当有，这个是现在说嘛哈，过去无嘛，是分别说系大众部的旧说，不能说是进步的特异。进步是新兴的学派，思想自由，内部很不统一，很多学派，但在发展中，种子说成为进步学的特色。从这一点来说，世亲菩萨的一记舍论可以是属于进步的，因为他采用它了。他因透过这个种子说破斥说一切有啊，这个是附带提到世亲菩萨跟进步师的关系，而且是跟进步里面的以经为量的那一派的关系。好，就我们来看内容了。一类以经为量的细心说，我们来说明他的论理，他有一定的道理，我快一点跟大家说明。这边要走向七心论的了，七心论就会变成后来的第八识了。早期原始佛教在部派里面他讲六识论的人，可是在原始阿含经里面的圣教里面谈到有无想定、灭尽定、无想天呢，都称为是没有心呢，叫无心定呢。无心定就是无想定、灭尽定，灭尽定就是灭受想定啊，就是没有受跟想的心所的定，想受灭定。因为他在那个四禅八定之外有一个灭受想定，说是具解若罗汉的人他能够证入那个灭受想定，就当时他进入那个定境当中，他没有受想的心所。我们说 无明言是四言名色，名色言六入，六入言触，触作意受想思。阿含经是没有作意的哈。你六根接触外境，产生受想思，受想思最早期的三个心所，所以叫灭受想定啊，这个意思。那我们来看他的意思是这样说：六世论者的灭定有心说，你怎么证明？是我们所谓的灭定有心，他叫你叫无心定啊。那么你如果只谈六世的话，你如何处理无心定的问题？所以六世论就不够用嘛，对不对？是不够用。所以为什么会产生一个细心出来？就是说昏倒的时候六世不起作用，一定会跑出一个地细，一个细心来扮演当时的事不离身的角色啊。那么有心所呢，就跟你一般的意识没有分别了。有心所是说你有其他种种的烦恼出来，你有受想的心所出来，是问题是你无心定的时候就没有受想的心所啊，所以你也不能讲说它是有心所。对，它是讲无心定呢，不是无心所定呢，所以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经部的一分学者对于只谈六世论不能解决阿含经里面所说的无想定灭尽定的问题，谈六世论是不够的，不满意六世论的细心说，觉得他不能够圆满解释世尊的本意。他说分别说系大众思想的本事说的影响，走向了七心论啊，这个就是酝酿大乘唯识学了。好，接下来看世亲菩萨的大乘成业论，说一类经为量者，所许细心比灭定位中有。诶，看到灭定心在灭尽定当中还是有心哦，那你怎么办呢？那个时候有那个心，那个心就是一所果事了，事实上就是阿赖耶识，后来叫做阿赖耶识了。那事实上在这个地方大乘成业论他所说的已经为量者，还没有阿赖耶识的思想，只是世亲菩萨在这个地方他把过去不拜佛教的那一个集体心把它当成阿赖耶识了。可是在当年的已经为量的那个经部辟是已经为量的这一个系统，他只是把它当成集体心跟种种心。这个集体心就是被称为可能是第七种心的种子心啊，叫种子心。那另外一个种种心是说透过这个本身的这个本事的这个第七个心而出现的种种心，就是六心，六种心，就是六世的心。所以这边来看，一类经为量者，把心分为集起心跟种种心两类。种种心就是六世眼耳鼻舌身意，集起心就是那个第七心。一类已经为量的已经出现的第七心，只是世亲菩萨把不拜佛教第七心解释为阿赖耶识了。我先讲他有这样的一个转折，离异种种心以外，离开这个不只是六世的心以外，还有一位相系的集起心。依成业论的解释，集起心就是一切有子有情的一所果实，就是阿赖耶识哦。这个是世亲菩萨把人家部派的第七心就拉来变成他第八阿赖耶识的依据了。所以为什么我们来介绍，为什么只介绍一类经为量子的细经说？因为在经部辟是里面有很多说法，其中有一类以经为量子的这一个派的说法里面提出了集起心跟种种心，就被我们俱舍论的论主世亲菩萨拿来用了。这样知道为什么要谈以经为量子的细经说。那这块结束了啊。那么一所果，这个东西就是一所果。那么这个一类以经为量的信心说里面，它为什么叫集起心呢？因为它含摄蕴藏着一切法的种子，叫能摄藏，是一切种子聚集所在，所以叫做集。那么呢，但是呢，它种子生果的功能，种子会起现行啊，就是一意外缘的合，就从这个 己己心所设藏的种子，升起了可爱跟不可爱的果报，叫爱非爱果啦，爱非爱果，这就是起，所以叫做己起心啊。导师这边解释一下，一类已经为量者的那个己起心跟种种心呢、啊，这里面谈己起。那这里面的己起特别在讲己起心，就是这一所果。其实就龙那个世亲菩萨的角度，就是阿赖耶识了。好，从集体的意义上说，它不但是生命的当体，还是万有的动力因呢。阿赖耶识，我们到后来的色大乘论讲什么？所谓的缘起有两种，一个叫做爱黑爱缘起，一个叫阿赖耶缘起。爱黑爱缘起就是十二缘起，原始佛教了。阿赖耶缘起就是万有的动力因呢，宇宙万有的本源。依着阿赖耶识开展一切，总摄一切，是一切的中心。唯识学上的本质思想已经到了含苞待放的阶段。这个我们从部派谈到可能变成唯识的一个东西了哈。好，一列已经为量者，只是在六识以外建立一个一味相续的细心而已。现在回到源头哦，原来人家部派经部只谈到这里而已啊。透过这样来主张灭定有心而没有过失。对不对？刚不是这样讲吗？他能够本来在直直根深跟认识业力上能够扮演他第七心的这个细心的角色，现在既然建立了第七细心，有没有？第七嘛，那集种起现，就是说他呢，他的种子起现行的作用自然就归到第七了啦。无心定跟昧受想是164说的，就是说你说他没有心，他没受想，那是针对六识说的。可是你如果有第七的话，你就不能说他是没有心，他还是有心啊，就第七心啊。定中的事不离身是依第七的己己心说的，如果以己己心第七的细心来解释灭尽定的事不离身，那就恰到好处了，就解决这个问题了。所以请问大家，如果从大众部跟分别说系一心利我的人，他会像说秀部认为无色界颠是真的没有色吗？所以大众分别说系认为无色界有细色、而且他也认为有心有心啊。这个大众部跟分别说系说法跟说秀部不一样的，但是大家啊，各位找经证来说明啊，所以他们会辩论。好，这个再来看哈，这个集起心呐、啊，在唯识学上的本事几乎无从分别。如果从唯识学上哈，你几乎无从分别是本事跟集起心是两个都一样的，但是如果从部派来说，你不能说它是第八识的，它是第七心的。可是从大乘唯识学，它就是第八识。第八是要别立第七末那识以后才开始成立的，对不对？啊，这已经为量的细心说，只可说是一切行派的阿赖耶思想的前驱，以解生灭尽的阿陀那识接近。啊，其实解生灭尽也还没那么完备啦。啊，到了所谓的一切是谛论呐、啊，到了那个所谓的色大乘论呐、啊，就完成了。细心说的发展是从六识到七识，到了大乘唯识学，到七识到八识，这中间的发展是多边的，分离而综合，综合又分离的。所以部派佛教的细心说有种种不同的面目，刚提过了嘛。啊、哦，那么大乘佛教的七心论与八心论也自然有很大的出入啊。你大乘佛教，我说如果解生密经，我说它是七心，我说其他的这个论点，其实啊，你说像楞伽经也讲八识啊，可是楞伽经的八识跟其他一切行派的八识是不一样的啦啊、哦。本识思想的发展既不是一线的，融合而成的本识自然也不能完全统一。导师说这个要时刻去注意把握它。最后的结语啊，这个是我以前的那个资料，是看唯识学探言，可是大家请看他的唯识学探言在40岁左右写的，到他晚年80几岁写的印度佛教思想史，你看他的结论是一样的啦。一列已经为量者，还是这样说嘛。 是经部中的一派，一派啊，一派。世经菩萨特别拿来用，立两类的心，第一类是集体心，第二类是种种心。集体心在已经为量者叫第七心，叫大乘唯识学里面叫做第八心啊，第八阿赖耶识啊。集体的心是摄藏一切法种子的一所果事，就是阿赖耶识了。种子所心集处，又依种子而现起一切法，所以名为集体心。那么集体心阿赖耶识阿陀那是一所十事同一事的一名啊，这个大乘唯识学就变成这样了。在摄藏种子升起一切法的作用外，还有执持根生的，也就是以生同安为的那个阿赖耶识嘛，生死流转跟还灭都是依照这个阿赖耶种子心事而成立啦。所以摄大乘论引阿毗达摩大乘经讲说，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由此有诸去集涅槃正德。就无始以来有这个阿赖耶的种子，这个解这个界就是种子啦。大家如果有机会去读如来藏师研究，早期这个界啊叫做法界，叫做法界而已哦，那个法界的范围没有到最后谈到这么的广哦，谈到普遍的一切哦。啊，这个界叫做种子，就是种子事啊。无始以来，这个种子事是一切法之一根一啊，执持一啊。因为有阿赖耶识，所以才有流转六趣生死流转，就是因为有阿赖耶识，所以有生死流转，也有涅槃的梵灭。一开始开宗明义不是提到说，圆满的大乘一定要两件事，一个是谈生死流转。又谈涅槃还灭，所以他的经论一定要这样说嘛。好，这个是一个决议，决议。哇，这个只有55个，因为这个要说明了哈，55个投影片，所以笑一笑啊，结束了，会很累的。好，我们下课。好，
大众请起立，向佛陀一问讯。谢谢讲师，温讯，
谢谢老师。